我们继续上涉猎学大理路。我们之前上到第十四讲，对，好像是第五页。好，那么好像是最后一段，最后两段哈。真应成论事的现象，好，我们来看。我们之前谈到应成论事跟秩序正因，好，这两个的不同的辨别。那请问，什么叫应成论事？应成论事跟秩序正因的差别在哪里？有想的？应成论事的话，在守律法会加一个应该的因，对不对？那秩序正因呢，它就不会加应该因，它就嘛有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加应该的因。所以差别在守律法中间那个守律法，有加一个应该的因，就是应成论事；没有加应该的因呢，就是秩序正因。好，那在应成派跟秩序派，为什么应成派称为应成，那秩序派称为秩序啊？差别在哪里啊？为什么应成派也会用秩序正因啊，那秩序派也会用应成论事啊？那这两个既然都会用个别的论事，为什么会一个是应成派，一个是秩序派？忘记了吗？忘记了请举手。因为应成论事认为只要一个应成论事就可以把对方的颠倒见变成比量，所以叫应成派。秩序派认为光一个应成论事还不行，还必须要嘛一个什么成立于还有什么秩序正因，所以呢最重要是秩序正因才让对方产生比量，所以它叫秩序派。了解。好，再看14页啊，第五讲14页导数第二行。那应成论事又分为真应成论事跟相似的应成论事。那什么叫真应成论事呢？我们看形象，为本身既是有立论者之真应成论，就是一个颠倒见的。好，就是这个颠倒见的哈，对方立论者是一个颠倒见的，所以我们要呢，我们叫是立中者，要把它呢颠倒，所以呢要把它转为颠倒见，转为比量。就必须有一个颠倒见的存在，互由立论者指本身为真实，然后他认为自己的见解呢是真实的，是没有错误的，好，是没有错误的。然后呢，对于本论又未能达众意义之真应成语，所以我们用应成这个论事的时候，他没办法答。当我们用一个应成论事问他的时候，他没办法答复。所以呢，我这个。当我们用这个真应成论事，他没办法答复，他要执着自己见解，但又没办法答复了。我们这个应成这个论事呢，才叫做真正的应成论事。了解？他讲文字很不容易了解的哈。所以呢，我们看真应成论事必须两个条件，第一个要叠论者，就是呢有颠倒见的这个人；第二个呢，叠论者对此应成论事又无法做出合理的回答。当我们用一个语言出来的时候，他没办法回答。例如说，我们讲，如果应成派只要用一个应成论事就可以了。例如说，他指什么声音是长，对，那我们就用什么应成论事？用讲有法声音应该是无常，因为所作性之故。那这就没有办法答，因为他知道呢，声音是所作性，哦，而且呢，所作性偏是无常，所以他指为声音是长，我们就有法声音应是无常，所作性之故，他就没办法答。所以这个有法声音。因是无常，是所作性之故，这个是真应成论事。了解？要不要写白板？这样讲会不会太快？我们上次有讲嘛，对方必须有个颠倒见，敌论者来说哈。第一个，他有颠倒见，什么呢？声音是常法，他有这个颠倒见，但是他有两个正确的那个见解，那叫执因心。哪两个执心呢？第一个，他认为声音是所作性。因为呢，声音是由喉咙发出声音，经过舌头、牙齿、嘴唇发出来，所以呢，由这个因跟缘合产生的，所以是所作性，他承认。第二呢，是所作性偏是无常，他知道呢，只要是因缘合的，一定是无常法。所以这两个见解呢，他心里是有的，正确的见解，但是他一时糊涂的，没有去想。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啊，有时候讲话太快啊，没有想清楚啊。但是我知道心里知道说，这个好像怪怪的，但是这话已经讲出去了。为什么指声音市场？ 因为它只是声音呢，出就是呢，我们讲宇宙的声音都在的，哦，我上次讲旷野声音嘛，你在很久很久很久呢，可能一百年后呢，你还会听到嘛？一百年前那个声音会回到你的心，那个耳朵，这个很神奇的哈。当有人心很静的时候，可以听到一百年前的声音。比如说，啊，我们讲那个法华会上吧，有一些祖师大德啊，我看那个智什么智者大师有没有？智者大师他不是入定吗？然后呢，就看到他在那个灵山会上，活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有没有这个故事？你听过？然后呢，他也在现场听法。可是那经两千年前的事啊，那可在陆地他也听得到啊，为什么听得到？因为那个声音还在啊。所以呢，他进入法华三昧啊，他师父说这么啊，离经证的法华三昧，你听得到当时佛陀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所以那声音是一直在啊，有没有一直在？对他来讲一直在啊，所以入定嘛，我们讲华严三昧就听到华严经，听入定华华三昧听到华华经，入定嘛阿弥三昧阿弥陀三昧就听到弥陀经，好，所以呢，这个声音是在的啊，不会消失啊，是看你的人的有没有相应而已啊，相应的话是声音都在了，不相应的什么都听不到，了解？所以呢，有些人这种见解声音是长啊，但是他没想到说哦，因为他是所作性，而且是所作性偏是无常，没有想到这一关啊。只用自己的现在感觉来说的，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讲话都用感觉来说，不用理由来说，对？不会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都是凭自己感觉。那这是以感觉跟正理是分开的。我们现在是听那种阶段，所以呢，我们要把感觉跟正理要结合在一起。当感觉生出来的时候呢，要用思维去理论，哎，到底我这种感觉是合理不合理？了解？我们家庭会不会这样子？例如说，哦，我们最亲的人，哦，你那另外一半好了，或者男女朋友啊，今天感觉好像怪怪的，歹酷臭脸，酷酷的，不知道什么事。我又没有对不起他，会不会说今天我打扮哪边不好看，化妆没有化好，头发发型他不喜欢，我穿的衣服太暴露了，他不喜欢。我们就会想一堆东西啦，哦，啊，都不会直接问啦。那就自己揣摩去揣摩对方啊，那揣摩错了也不晓得啦，哦，啊，当听今天呢，感觉他讲话比较没有那么热情哈，哦，没那么对那么什么贴心，好，你可能外面有找另外有个女朋友了，就会这样揣摩啦，会不会？我们平常会不会这样？那这只嘛凭感觉啦，没有用这里去问他啊，你今天怎么样啊？为什么今天心情不好啊？怎样？没有用去问，我们都凭自己揣测的。所以呢，最好是嘛，用应承论式辩论一下啦。好，好，有法，你今天脸酷酷的，应该是心情不好。那啊，他说，何故？因为你讲话都很硬啊，没有像以前那么体贴啊。哦，他说不对，不周遍。我今天讲话不体贴，但不代表心情不好。好，所以按这辩论啊。这个可以把它辩论出来，如果你不辩论，你就永远不知道答案啊，我们都是用揣测的，好，可揣测呢会有揣摩错误，然后误会对方，所以有时候事情哈，最好互相讲清楚会比较好。好，所以为了大家讲清楚呢，不要常误会呢，所以我们用满应承论事。好，来，有喊声音，如果是应承派，他用一句就够了，一句就够了。好，那这些派会用三句的。那么你要用先应秩序派应承派哈，应承啊，我们用秩序派好了，好吧？秩序派的说法呢，它需要三个啊，哦，第一个又要声音，他用他的常法当理由，因非所作性，因为是常法之故。那这个分两半啊，一个是答这因非所作性，他一定答什么哈，一定否定还是肯定？一定否定嘛，因为他承认声音是所作性的嘛，所以答因非所作性，一定答否定嘛，何故嘛？所以答何故的时候，我们才讲理由啊。我们男众也不要傻傻的，好，听啊。结果说，你看，今天打扮很漂亮了，然后呢，他如果没有讲何故，你就不要讲理由， 你讲理由出来不跟他理由不对，那时候你虚伪奉承、哦、所以呢男生说、哦、今天很漂亮哦，他听了程序啦，一般女生喜欢被赞美的啦、哦啊、如果 他没有故意要烦难你，我不用讲理由，一讲理由都会讲错，然后、哦、这个是骗你们的啦，这是技巧，这不用教。所以呢要等人家问你为什么时候才讲理由，没有问为什么就这样就好了，江小姐，谈话要这样就好了，不要讲太啰嗦。你看有人问一句话，人家问一个问题而已、啊、人家答一串，有没有讲很多东西，可是我那个东西不是我要的啊，我是针对问题来讲，可是有人就延伸一大堆，很啰嗦啊。你是好心啊，要把它解释很清楚，可是问题齁、哦、人家只需要那个答案而已，可以讲一大堆变成人家不需要，所以有时候进对应退要得体啊。人家问说有好声音应该是什么啊，啊就答啊应该是什么就好了。啊不要再讲理由，讲理由人家会嫌啰嗦。好、哦、这个技巧是要有的。好，所以因为所得性呢，他答何故的时候呢我才讲理由。如果答程序的话就不用讲了，反而问他你为什么程序，你为什么程序，那对方答什么，因为你讲非所作性啊。我是问你理由，不是问你再把我的话重复一遍。我们有时候讲这样，哦，就说很晚声音因为所作性，程序。哎、啊，我问说你为什么程序？嗯，那、啊、你不是答声音不是所作性吗？就停在这里，他没有把这个里面的更深的内涵讲出来，有的没办法讲到这样，懂不懂？所以我们就讲话要有一个逻辑。所以有人说诶刚才你是讲这样吗，对我是讲这样没错，我是问你为什么承许我的见解啦、啊。有人就是停着，你刚才不是讲了我就顺着话讲而已啊，你又不承许了为什么，对我为什么，诶所以有时候沟通是有一点，对啊，这个逻辑如果能够训练好彼此沟通就很容易。啊如果逻辑没有训练好就停在自己那个习惯上。所以我们现在把逻辑训练好啊，你关在这个根基，诶他就是停在那个所立法而已，他理由没办法讲啊。有人呢是顺着你的话，他不是真的理解你的话，就顺着你的话啊、哦。你话是因为所作性程序，为了程序而你不是讲非所作性吗，你讲了我才程序啊。但是他不想为什么程序，自己没有一个见解，很多这众生很多、哦、所以跟人家谈话的时候要观察这个众生停在哪个阶段，然后呢慢慢慢慢慢能够开导他。小子也是一样啊，朋友也是一样啊、哦、这个所以这个逻辑在谈话当中是一大学问啊。了解，尤其我们现在汉系的佛法都没有逻辑概念，都会停在一种感觉上，似是而非的那种见解上，没有逻辑的思考啊。这要证空性就难，因为证空性要有很大的理路思维力，没有很大思维力没办法思维到空性的，就停在感受上，停在感受上就入定可以了，很好入定了，但是正空性就难了。所以为什么要学涉猎学心的，就是要让你逻辑清楚，那通过逻辑的这种思辨的能力，脑力的激荡能够思维空性，那么对一个境呢那个见解会出来，了解它是无自性的，才会被嘛烦恼跟我执所引诱。现在我们停在感受上，你如果知道哦，因为我曾经也教过一些学生，他说法师你讲对啦，我们都要解脱啊，处理啊，轮回都是苦的啊，三苦啊，六苦八苦没错啦，可是我还感觉有个家庭多温暖啊，然后啊有男朋友多舒服啊，对不对，常被呵护啊，常被照顾啊，那感觉多棒啊，我真的不想处理，不想要脱离轮回嘞。虽然理论上我知道啊，你会不会这样，我也会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对真正的法理那个见解的那个习气还没有很浓，还是停在自己感觉上、啊、所以学佛是学佛、哦、可是遇到境的时候呢，烦恼还是很大啊，嗔心还是很强啊，没办法压不下啊。因为我们的烦恼习气是无始劫来就有了，可是这法理习气呢是这辈子慢慢慢慢添加上来的，所以那个习气比对当然是天差地别啦，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法习气慢慢培养，慢慢培养，培养对抗了我们的感觉上的感受上的习气，把它压过去。所以当你每次遇到境就想说诶有法声音应该是什么，那为什么， 这样的串习的这种理论的话，你对个镜就不会背嘛，直接被感觉拉着跑。那你被感觉拉着跑，一定会有错误的。所以现在很多都是被感觉被拉着跑啊，哦，神通的，一下飞机，一大群众，出家众了，在家众迎接啦，对不对？那是感觉啊，那是神通嘛。他有神通，但是你就因为有神通就变成对他很恭敬，可是神通有内外道的差别啊。那内道差别在哪里？有没有三主要道？你辨别内外道最重要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常讲法有讲到三主要道，出离心、菩离心、空正见。如果他讲法中光没有出离心、菩离心、空正见内涵的话，那就不是真正内道的法了，那是共外道的。所以我们现在对法理都不清楚，那就啊，神通啦、啊，什么一些奇异的现象就很崇拜啦。啊，那些人的供养经很多，哦，加登高一呼，哦，盖个什么寺啊，盖个什么啊，什么买什么土地都很容易。好，我们这些讲经的哈、哦，讲了老半天哈、哦，嘿，没什么用的。我不是说我啦，说一些讲经的法师啦，嘿。所以呢，现在都是凭感觉，凭感觉在信佛法，不是凭真正的法理的。那就这样，结果怎么样？佛法就慢慢衰微，因为没有人想要听佛法啦，每个人都求神通啦，那神通共外道都有啊，对不对？我们道教有很多神通啦，对不对？起堂起来，你过去安怎米兰怎么怎一千里错，有无？那边西微啦，那只要有天气有起堂的当机，这公港，啊，上太出港，那很快。而且就可以知道你过去哦，好有好灵哦，我过去做什么事都知道，对不对？你自然信心就会升起来。那、啊、这个讲老半天我没有用，理论是理论，心是心啊。是啊，就现世安乐嘛，我们追求都现世安乐嘛，所以他给你现世安乐的这个答案，当然我们就很受用啊。给你未来，未来看不到啊。对啊，因为可以解决我的苦嘛，身体不好变成好了，我没有钱变成好像比较有钱了。那、啊、是可以现在看得到的、啊。你讲什么解脱啦、啊，什么成佛，好遥远，我又看不到，真的有佛吗？真的有解脱吗？我又不相信，又没有看不到。所以你讲的是嘛，形而上的这种概念，我根本没办法去体会的。可是你讲神通，讲这个，我真的看得到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目前都是现世安乐为主啊，追求是这个目标嘛。所以这个目标，当然给你的东西，你就很哦，这个是我要的，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哦、但是现实还现实啦、啊、回到这个还是要研究一下、啊、因为这个现实可以用的，而且沟通上、哦、如果你做 sales 啦、啊、当律师啦、啊、这个律师很有用，当律师用这个理论来去思维，你可以把对方呢从黑转为白，从白转为黑，但是我不要做坏勾当啦、啊、要把拨乱反正啦、啊、因为有些人是很顽固的，比如说一些伪证者，对不对？有个那凶手啊，抓到了，他不承认就不承认。虽然说我发誓说在圣经上要讲实话，可是圣经他也不相信啊，对不对？你讲圣经盖拿的是没有用的啦。所以外国那一套，我感觉实在是很离谱的啦。就是要作证之前放在圣经上，要发誓说我讲实话，根本他根本不相信圣经、啊，对不对？你佛经放上去，他也不会说我讲实话。所以你这个没用，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相信圣经嘛？现在圣教堂啊，都没人要的、啊，都变空的啦。以前教堂很多嘛，现在都没有，美国人年轻一代都没有信教的，所以教堂变虚设，就卖给什么？卖给我华人的法师当佛事了，教堂改成佛事啊、哦，所以是大家不信宗教，所以你用说哦，我要讲实话，然后呢放在圣经上讲，不可能。所以他是用理论比较实在，好、哦，他前后有没有相违？用辩论的方式，但前后没相。哎，刚才讲这样，为什么要讲这样？哦，所以当律师这一套很有用，啊，那跟人家沟通也蛮有用的了哈、哦。好，那我讲在这里哈、哦，题外话。所以讲有耳声音，因为所证，因为是常有之故呢，这是嘛？我叫应承论事，因为他有加个应该的因，哦，然后他讲这样的时候呢。但对大家讲何故嘛，对不对？那讲是所作心之故，他就答不出来啊。他就答嘛，不周遍。所以这个呢，也是嘛，正应承。正应承，因为他承认声音是所作心啊。了解？ 但是他这样开始的时候，一些钝根的，他听到这个理论没办法反应过来。对啊，对啊，是所作性没错啊。可是呢，他又啊，是吗？是常法这个没错啊。可是他又非所作性了、啊，经常法都承认呢、啊，他反应不过来。哦，钝根的还没有办法反应，所以他是从嘛，从颠倒见变成什么疑？哎，我讲错了吗？诶，我刚才讲错了吗？他会这样自己怀疑自己的见解到底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第二个叫什么能力语，我讲成立语哈，我要把这个第一个呢是把所作性提出来，声音所作性、哦、提出来。第二个是所作性偏无常，所以看看、所作性偏是无常、哦、那平止是如此，声音应如是。再把这个见解哈，再把它从疑呢转为什么？转为视察事。不要相信哦，对我真的错了，真的错了。那第三个呢，再用呢秩序正音，啊、哦、秩序正音。所以呢，有法声音，啊、哦、是无常，啊、哦、所作性之故。哦，那从嘛视察是变比量，哦，用这三个呢，才能把真正一个人颠倒见呢转为正确的比量，哦，这是秩序派的用法，所以认为他真正能够产生比量是靠什么？靠秩序正因，不是靠应承论事。应承论事是颠倒见成为疑而已，还不够，还不够，所以他认为一定要经过能力语。经过秩序声音，才把从对方的认为声音是长的颠倒见转为呢声音是无常的真正的比量。这秩序派必须有三种论事，看到姐。好，有问题麦克风。
请问一下，那个他这样子的对话，因为他是个辩论嘛，感觉就是比方说甲说有法声音因非所作性，那乙就会答
何故？对，
然后他就再答说有法声音因非所作性，因是常法之故。
哎，他讲不周遍，
所以在乙就会答不周遍。
对，
因为那个因跟后尘，哎，可是因跟后尘之间的关系是成立的、
啊。没有，后尘是这个、
啊。对啊，
没有、啊，他不成立啊。
不成立吗？常非所作性啊。
对啊。非所作性他不承认，那因为他已经争取声音所作性了、啊、跟他这个相
应、哦、所以是要跟他的执意心，
跟他的执意心对比。嘿，
哦，那所以说不周遍，然后以要继续讲后面的就讲完
了。对，啊，你如果答为何不周遍，他可能答不出来。
嗯，
为何不周遍他答不出来，啊，答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再用嘛，你所作性偏是无常，平时是如此，声音应该也是如是，这是我们在，因为他答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用第二个能力语。
Uh-huh.
啊，能力语他一定会答不出来，因为他已经知道他错了，相信他错了。
Uh-huh.
他已经答不出来，啊，再用秩序正音，哦，秩序那个有法声音是无常，所作性之故，就他从真正的视察是变成比量。
所以这个人就是等于是说，敌，我们就是我回答这样，比方有一个人是。敌论的，然后我就回答，到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语了。
对对对。
那法师，我觉得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我觉得一直想不通。上礼拜就是他的执因心后面的那个执因心的逻辑上是正确的，
是的，
他怎么会去提出一个问题是反过来的？有法声音因非所作性，这是正确的。不是，
他不会承认这个正确，他承认这个。因为像我刚才讲，就是我们一般对应的时候都用感受上去对应了、啊、所以他心里知道这个逻辑哦，可是对镜的时候是用感受去对镜的、哦、所以我刚才讲说声音嘛，你看如果说我入定了哈，我可能我没有资格了哈，所以入定的时候我听到、哦、他佛陀在讲法耶，对不对？哎，佛陀讲法的时候他很多 阿罗汉啊，很多都在啊，都是已经过2500年前的阿罗汉啊，我看到那些阿罗汉啊，啊，催眠好了，不要讲入定了，催眠了，有没有催眠过？哈，有催眠过，请举手。我也被催眠过。那催眠过了，你就回忆到以前，他就问你啊，你先回到哪个时代啊？我说好像是在藏系哪个时代，搞不清楚了哈。然后就当时有什么人啊，哦，你就讲什么什么什么人啊？那时候在做什么？听法 啊，谁在讲法？哦，某某人在讲法。那讲什么法啊？你还在听啊？这当时有听到什么法哦？可是那是过去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声音还在，好像我就是现在在现场，再回到一千多年前，哦，六百年前啊，上一期六百年前呢，还在听法啊，现场在听法，讲什么法还在讲哦。还在讲啊，催眠在问你哦，催眠者在问你哦，你现在听什么法啊？听到哪一句啊？啊，你也可以这样，当下也可以知道那讲什么声音哦。如果我们听到这种感觉啦，你会不会声音是长的？哈，因为那个很感很强啊，你回到那个当时的现实的环境，而且是你最相信的上师，而且都很多大修行者都在旁边在听法。而且声音那个讲法出来，声音就会让你感觉很受用，很震撼啊！每个字每字语句都会让你很感动，所以你会认为这声音是长的。
催眠，他已经回到那个时间、那个时空里面了。
是的，
所以在那个时空的我，比方我被催眠，我在那个时空的我，我听到那个声音，我会现起这些吗？
哈。
我是说我被催眠了，我回到那个时空，对我来讲，
你不会现起你路啊，但是你当醒过来说，哎，声音还在耶，所以我醒
来之后会觉得这个，那这就是回忆的一部分。
对啊，那声音都在啊，
透过深层的催眠让我把以前的记忆叫回来而已啊。
是啊是啊，可是你如果是记忆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回想的这个东西嘛，可是你如果身临其境啊，就像你现在就在那个场面里面啊，你现在就安住那个场面，就当下那个场景，就是你在里面啊，了解。但你用回忆的东西，你是说哦就是回忆的，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那个对那个场面很真实的感觉，我就在现场，而不是回忆哦。回忆是一个有一个断空间的一个感觉，一个嘛，透过我的回忆才想到那个情境嘛。现在一种感觉说，我当下就在那个情境里面，没有回忆这个念头。他只是当下看到我就在这个场景里面呢、啊。阿杰染就是任炫，就是现在在跟我讲话。对对对对对对，他很真实的，他没有回忆这个念头。
当我醒来就解除催眠之后，对我来讲，他就是回忆了。
是没错，可是他感觉就是如临现场一样啊。你现在我们现在用回忆，还有一个作意要回忆嘛，对不对？可是那个感觉是说，当下就是在还在，只是时空区隔而已。我从那个过去时空跳回到现实时空，可是过去时空还在。例如说，我们讲的现在都穿越的那个连续剧有没有？穿越连续剧啊，他只要一穿越马上就回到古代去了，然后又从那个隧道又穿越出来又回到现代啊。那过去那个现代那个过去有没有还继续在演变？所以当我回去之后，那个故事还是在继续啊，还是在走啊，顺着他的轨迹还在走啊。所以你讲那个我们人历史的轨迹啊，是一个我们叫一个轨道，当你回到那个轨道上面，那个轨迹又重复的重复的现起，所以那个历史呢，你有被会电影讲说，哦，那个历史没有断过，只是你有没有遇到那个点？他是从境来说啦，嘿，现在是故事从境来说，不是从心来说，心一定是相续的，但是那个境呢，这样发生过，我家那个轨迹再去交叉碰到那个点，那故事还在延续着。虽然已经发生一千多年前两千多，故事还在延续。哎，有没有这种想法？我没有这种概念啊，像穿越时空啊、时光隧道这种穿越，我回去还故事还在进行啊，还没有结束啊。虽然说已经发生过，历史记载很清楚，可是那个我回去那个点的时候，故事还是在啊，而且我有我的份啊，我是其中一个配角啊，会不会这样？所以他会叫错觉，但是叫错觉啦，就那里面那故事还在啊，没有灭啊，声音也在啊，没有灭啊，都是用错觉的感觉啦。所以我们往往会用感觉去衡量一些事物啦，我刚才提的第一点就是这个啦，不会用我们了解的真理去推理，而是用感觉上的，因为感觉这个感觉强过我们的推理啊，我们推理的习气没那么强，都没用感觉去判断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你认为是颠倒？为什么颠倒？那为什么颠倒？颠倒式的定义是什么？ 啊，是这样、啊。为什么感觉是颠倒？为什么不符合？那你怎么证明他的想法跟政治政见不符合？那你讲太离谱了，我又不怎么叫什么叫逻辑？你怎么讲给我什么逻辑？对啊，那你的这些论事也是用感觉啊，他会这样说啊，也是你的想法啊。所以颠倒是说你现在看到镜跟原来事实的镜有没有符合叫颠倒啊？你不能用这个你这一论事，那不承认这个东西啊。对啊，所以你不能用这个颠倒，你讲颠倒我就会嘛自慰，懂哦？要硬承论事，再变就顺着他理论去推，你不用讲他颠倒，你讲颠倒我一定排斥了。你不管讲带多的理论我都排斥。对啊，你不能讲我颠倒，你说呢他的理论呢也可能不合，但不能讲颠倒。你不能你这样讲哦，你颠倒了，好了，你再讲下去我都不听了，我都关起来了。所以你要听说你看到镜是不是还在呢？现在还在呢？你要用这个理论推，你真的感觉在，可是问你现在在不在呢？要用这个理论去推，你不能一下就我是他颠倒哦。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他颠倒是什么？镜不存在看成存在，镜啊、不存在看成存在啊，镜存在看成不存在，这个是说的啦。所以那过去虽然是穿越到过去啊，看到那个场景，可是现在存不存在？不存在啊。那有做梦一样啊，做梦里面看到那个镜存在，可是问你现在醒来不存在啊。所以用这个比喻给他听，而不是一下讲他颠倒不颠倒，这个都不能提的。好、哦，嘿，不要不能否定，你否定一个人，人家怎么，连下面的什么正确的都不想听，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里用比喻，用真实的这种客观性的这种。现象来讲给他听。那我问问题是说，一般都会停在自我的感受上啦、啊。一般判断事情也都会这样啦、啊。不会用这里去判断啦、啊。一般都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氛围啊，像说如果是一个团体也听，每个人都这样说，每个人都这样带动，哦，你就很难跳脱了。因为一直熏习这种概念。一直清洗，大脑边都清洗这个概念，那边也是这个概念的概念。但是呢，你外面介绍的比较少，你偶尔出来透透空气啊，哦，哪边高声道德的讲法，就透透空气去讲一下，听到一些概念。可是你回到那个氛围里面，那氛围的朋友比较多嘛，接触比较广嘛，所以每次听这个概念，一百个人讲这种概念，那、啊、你去外面听了，另外不能，你会不会相信那个一个概念？一百个概念跟一个概念比对，你会相信谁？一百个的啊。可是一百个，对啊，那个氛围比较强，而且一次串习嘛，一百次的串习跟一次的串习，当然一百次的串习比较强，对不对？但你就相信一百次的、啊，所以你会相信他，因为你用感受上的去相信，你没有用正理去相信。所以我们叫结模式，什么叫出家这种叫结模式？听过吗？就叫开会啦，就是出家这种四个以上，就是四个以上就叫结模，有什么事要共同商量。讨论，那结果这个可能都啊住持嘛，我们叫住持的 Campbell， 那有些刚出家当比丘的，那去开会，现在都刚出家当比丘，可能刚受戒完的，然后他讲一句是正因，连 Campbell 认为错误的概念也要顺着他，就是结果制的，就只要一个人是正确的，不管他戒到有多低，不管他是学佛有多短，只要讲一个正确的理由，连二十代三十代连住持都要听他的，哦，这叫依理而行啊。可是现在的我们没有这种结模制，我们都是嘛熏习啦、感受啦、灌输啦、填鸭式的，所以呢你会造成嘛，好、啊、这样说我就听吧，就相信嘛，你本来这样说我就相信吧，然后还有相信的一些还有比较高阶层的，每个人都这样说我也相信吧，都没有用这里去思维啦，都停在既然这样说我就相信了嘛。对啊对啊，就因为你知见是百分之一啊，啊那个是100%，那个是百分之一，这1%啊，当然是你力量来讲，但100%比较强啊，因为之前就没有透过听到一个概念，就没有透过这里去思维抉择了，但是这个错误的就把它排除掉。如果你开始就会用正理的话，听到这概念怪怪，哎，拖到这里啊，不对， 第二次来你已经相信不对，所以你不会再听了、哦、因为第一个已经抉择过了嘛，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就也不会再相信了。但是如果你前面没有抉择，第二句第二次也没有抉择，第三次也没有抉择，就变成啊他讲的是对的，了解。所以我们在听话第一次就要经过抉择的，让正眼去抉择。当抉择清楚之后呢，第二次第三次一百次都没用了，就是因为没有抉择，所以越听越相信，越听越相信。所以这个理路就很重要了，平常在听话的时候就很重要。
老师如果说以现在为主了，
对，
那比如说刚刚说有个法师他有在入定的时候，他有听到比如说几年前啊，不管几年前，就是往前就对了，他有听到有大师在说法的声音。那如果说像以前人家讲说，哎，那你的后世的时候，比如说像佛说，哎，那我给你受印或哪时候的话，你可能哪时候是怎么样，或者说像有的算命的师傅在讲说，你在哪时候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或者说像我们去像庙里面拜拜的时候，哎，你会在哪个地方会怎样，像或像庄子他们以前也有在讲说，搞不好我们现在也是都在做梦哦，我们现在这个时段搞不好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是101年，那这个时间是在做梦，做梦的时间是在哪时候，就是搞不好是200年的时候，你再回想这个时段。那如果说用这种理论上面再推的话，就是说我们好像都一直在记忆当中的那个回忆，只是说你要去抓哪个点，你心够清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抓那个点，也就是时间一直在跑，而且它是无限的，搞不好它的轨道是一直在跑，那你只是说你就要去抓哪个点而已。就像那个周梦莲那讲说，哎，我们现在还在做梦，会不会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声音就是无常哦，是不是这样子？
啊，
不，声音是，哎，不是讲错了哈、哦，声音变得是说，是非所作性，片是常。如果用这种理论去推的话，我们用这种逻辑的架构去推的话，那变成是说，执音心那边又变成是说，刚好又全部
对啊，所以他认为声一直在啊，随时长啊。
那如果说他一直很坚持说，比如说像庄子他们在讲说，哎，我就是这样子，或者说像人家以前讲的，哎，这么多理论都推出来就是这样子啊，那我觉得说，那执音心上面全部都要点的。那如果说他一直是站在那个角度上面去讲的话，那我们这边如果一直讲说，啊，我的执音心是这样子，那实际上来讲没有交集，变成是没有交集啦，怎么推都推不出来啊。
所以现在讲说。我们对丁也不清楚啊，真正常是什么常？不是说一直在叫常哦，我们刚才说一直在叫常，不是哦，它有没有常在常在外面？不过它不是常在常在外面叫常啊，可声音有没有常在常在外面？有啊，声音出去了就停了，没声音了，可能以后还听到嘛，可是已经有消失再出现，所以有常在常在外面啊。那你说常没错，它一直在，可是才这个在当中有没有变化？有啊，声音有。抑扬顿挫啊，然后不同的音调啊，不同的音阶啊，那本身就会变化、啊、所以是从差差方面来说，不是说一直在来说的，所以对定义也要清楚啦。啊，刚才讲的说一直在、哦、不管他认为一直在也好啦，那也不是叫长法，因为他会差差方面、啊、他会变化啦，只要变化都是无常啊。哦，啊，这另外一题啦，就是讲这个理路，讲生活中我们先用感受的去断定一件事情，不用理路啦。啊，现在我们是用特别要强调用理路啦，思维一件事情对或错，必须要用理路去判断，而不是用感受型的去判断啦，重点在这个啦，以免吃他亏啦。因为我们常被情所困啊，例如说我们啊、有一点钱啊，然后亲戚朋友就啊某某人啊，我现在要投资啊，那。缺点钱了、啊，你要不要一起投资？啊，你明明感觉这个投资好像不保险，可是他又很急，啊，又是你的好朋友，哦，又平常又是麻吉的，你不借给他，好像会这友谊就会断掉，会不会？那为了保持友谊，好吧，那就勉强嘛，那多少100万就可以了啦，好了，100万买个友谊也好吧，啊，那就100万去了，结果我们去就一去无回，你们友谊断掉，因为他。100万带着跑，他怕再见到你跟他要钱啊， 所以本来是为了100万买一个容易，可是问题当你朋友下去，钱也没了，感情也没了，你有没有用正理去思维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很多啊，对不对？好朋友就为了钱的缘故，都不是真的朋友了，因为钱嘛困住了。好，所以没有用正理思维，这是很重要的啊。平常做事都是要靠这个。好，所以秩序派用三个理论来把对方的颠倒界变成别样，所以呢，这个也叫什么真应成论事，因为他让他最后没办法打不出来。那是秩序派用法，而如果应成派用法呢，只要一个就够了。他一个真应成论事一个就够了。第一个有法声音，因非因事所作性。因事无常，说错了，因事无常所作性之故，因为声音是所作性，他承认啊，这没问题嘛。那所作性要骗事无常啊，这也没问题啊。所以他立这个，再到对方就啊，对哦，你讲的对哦，他就变成体量了。所以不用用在三个转折啦，叫有法声音因事无常所见之故，因所作性他承许嘛，那是无常，因为所作性骗事无常，他也承许嘛。所以他就没办法可答了，所以他慢慢的思维成比量了。所以只要一个应成论事，就可以嘛，从颠倒界啊成为嘛比量。好，这是不同的用法。好，问题。好，你说。
问一下那个，所以在应成派这个应成论事这个部分，有法声音因事无常所作性之故，所以他的因跟他的后成之间的关系。是周遍，那它的成立的原因是因为它之间有总别的关系吗？
没有，它是同义词。
同义词。
对。
哦。
所在性跟无常是同义词，是平等的，没有总别关系。那
所以它要成立这个周遍的话，这个因周遍的话，它必须要跟它的后成一定是要同义词吗？还是不一定？
有三个。这个理由就很重要了哈。那么同义词的当然没问题啦，无常所作性、所作性无常，这没问题嘛。就是这个一个，如果是总别关系的话，如果是讲这个是，这第一个要讲以干嘛为总，那理由呢要用别来当理由，用它的别来当理由，就是说有法声音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无常，可以。那为什么？因为是无常，因为是色法之故，就不能讲所作性啊，因为它是色法之故。色法是无常嘛，声音是色法，但是有人可以不了解声音色法，应该是深处之故，或是这是我们耳朵听得到的，耳朵听得到的是什么？无常。耳朵听到，我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一切法都是无常法，所以它是深处之故。为什么？耳跟耳视所对境之故也可以啦，因为是无常，因为它是耳视所对境之故也可以，因为耳朵要听啊，听那个声音啊，所以只要耳视所对境一定是无常，所以用别的，把它当种，用别的，哦，可以哦。那一个呢是用果。把它当果，用因，理由要当因。比如说，有法声音应该是无常，为什么？因为它是前一刹那的声音，延续之故。哦，有法声音啊，应该是无常，因为它是前一刹那的声音的延续。从因来看也可以，所以总理由一定要大家想比较小，范围要比较小，或从因来看，啊，同义词就没有关系，因为两个对等的。就要找一个对等的那个同义词出来，那应该是什么？他是当把它当种，用别来判断，用别当理由。如果把它当果，那用什么？用因来判断，可以哦。就看他执因心什么啦，重点是执因心什么。如果执因心他了解总别关系，就用总别的关系来推理。如果是他执因心指的是嘛因果关系，就用因果关系来推理。所以重点是他的指引心了解到什么样的见解跟法类，以他的因缘根器来说的。 不是啦，其他你要看他慈因心，重点在慈因心。如果他了解了解嘛，啊，声音是所作性，但是呢，又是什么？所作性就是什么？由因缘合合而生。如果说通常他讲无常嘛，哈，你看，例如说我们改变一下慈因心嘛，哈。如果从总别来说了哈，那声音是第一个，他了解声音是常法，这个是他的颠倒见嘛。然后了解嘛，啊，无常法，哦，无常法是因缘和合，啊，然后呢，因缘和合，这因就进取因了啊，我讲进取因啊，片是进取因之延续了，对。所以这时候他讲无常的时候呢，你看嘛，你看无常法呢，啊，就是前一刹的声音是延续之故。就这句话就可以了。哦，原上来就是嘛，啊，前一刹是进取音，前一刹声音是进取音延续之故，就讲音的部分啊。所以它持音心啊，你不能乱说啦。他没有了解这个程度，你乱讲你自己概念的东西，其实他不接受的。所以真的要对机。为什么佛陀要讲那么多法？因为要对机。所以他为什么要能够对机？因为他了解到什么程度，你用他了解的东西去推去讲。所以小孩子你不能讲太多理论，只能讲一些故事啊，讲一些比喻给他听。那人呢，看他专业是什么，那学科学你就用科学的理论，他了解的这个方面讲给他听。那学艺术的你就要用艺术的这个角度讲佛法给他听。所以最很难度众生，为什么？因为你什么都要会，真的大圣的真的很累啊，要什么都会啊，因为根基太多，众生根基太多了。他学艺术，你要学艺术，而且学艺术要比他精，比他厉害，他才会相信你啊。你学他学科学，你在科学见解比他强，他才会相信你啊。所以不是那么度容易度，所以为什么大圣很累？要三大圣齐解，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要学啊。哦，所以呢，你也可以是骗，所以他讲什么？因为什么？前一餐啊，哦。前一刹那之声音延续之故嘛，所以用因果的，他了解前进取延续嘛，所以进取是前一刹那的声音嘛，了解。所以要对机，看慈因心是什么来讲，看用因果讲，或是说总别，那都没有关系。主要是什么？看他慈因心执着的是什么，正确见解是在讲哪一部分。所以没有定什么法啦，没有定说我按念什么法那懂。如果说按念的这个机不对，也是枉然啦，讲太多东西，讲太多口舌没有用啦，很难齁。所以最好有神通啦，他心通，哎，因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以前学过什么，哎，好好发愿齁，要他心通度众生比较方便。好，可以齁。所以因尘论事，这些论事差别在这，一个用一个因尘论事，就让对方产生别样。那自序派一定要用自序正音，才能让对方产生比量。所以再问问自序派跟印证派这两派的名称，就是案例在这样的方式。好，好，那我们看最后一段。所以这两个都真印成论式哦，不管自序派用的或是什么印成派，都是叫真印成论式。那一种相似的论式，印成论，你也是用应该是什么，用什么之故，可是问题没对机。没对机就相似的啦，哦，例如说他明知道因果关系，可是你用总别，他不晓得总别叫什么，那就不对机。虽然有时候应成论是哦，可是他叫相似的，没办法从他颠倒见转为别量。好，那我们举个例子，以种子长出苗芽为例，种子是因，苗芽是果，若在种子因为时就已经有苗芽，那就不需要再去播种种子咯，因为播种种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长出苗芽的果，而为了让苗芽能够成长的缘故，因而又去什么施肥，就是施肥浇水叫什么去有缘，种子呢叫什么进取因。好，所以外道呢数论派主张因为时已经有果，这个不但外道，连内道的毗婆沙埵也这样说的，因果同时，因为在因的时候就果的能力，长出果的这种能力，所以这连毗婆沙埵也有是认为因果同时的。 但是呢，比如老师又讲能力来说，但是外道讲因跟果的同时，哈、哦，这个没有强调能力了哈、哦。他如果在种子阶段已经有苗芽了，只是苗芽没有显现出来而已哈、哦。那活护论师为破除殊论派主张，活护论师是我们那个应承派，第一个应承派写书的人，啊、哦，应承派，所以应承派的祖师呢，最开始呢，我们叫活护跟月称，啊、哦，活护呢没有把秩序派辨别得很清楚，所以最后拜了嘛，被那个轻辩论师驳反驳嘛，啊，因为他是一个平民，他不是王子，所以他本来要写反驳，可是因为他地位不高。因为那个轻辩论师是王子啊，他如果反驳王子的见解，他可能对他不利，所以他就没有反驳。后来之后，他那个月称论师出世，月称论师也是王子，所以王子对王子谁怕谁？嘿，不怕。所以月称论师呢，就以活护论师的理论呢，在反驳轻辩论师。轻辩论师是秩序派的，那月称论师从此奠立起应承派真正的宗见。所以虽然是追溯说应承的最开头祖师是活护跟月称，但真正确立应承派见解是月称论师。听说月称论师是八地菩萨再来的，啊、哦，他很多神通啦、哦。如果说我们有神通多好，他是当寺院的一个我们叫枪具，就是什么总管，专门负责总务的啦。那他平常就是入定哦，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不是在做事情上。那啊，当寺院呢，早上要开始要喝奶茶，没有牛奶。他说赶快去山上哦，提好几桶，然后呢，然后在墙啊，他没有牛啦，没有牛，但是要其他挤牛奶，他在墙上画一只牛，然后就在那边挤挤挤，啊，那牛奶就这个桶就一股马上就满了，那就带一桶满了，哎，牛奶满了，赶快来提哦。可是没有牛啊，哎，怎么你挤牛奶没有牛啊？啊，有啊，在墙壁上有一只牛，他画的，啊，挤马上就拿去喝了，所以呢，他神通自在，八地菩萨。哦，所以因果同时，这是殊论派的见解哈、哦。那活护论师主张提出应承论师的，例如有法苗芽，例如在生长的意义，因为在本身因为时已经生长故，所以呢，因为呢，这、就是因的位就果的这种同时存在了。哦，因为所以他把这个理由，所以他这个跟我们一样了哈。把他错误的颠倒见把它当理由，因为在本身因为时已生长过，果就已经有了，所以呢就没办法再生长，所立法就是没办法生长了。这是真应承论师的，就跟那个秩序派的真应承论师一样，可以啊。那法正论师也针对殊论派的主张来提出一个应承论师，例如在因为时即有果这一点提出两个应承论师。第一个，他用比喻来说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对大号呢是食物的果嘛，是食物的果。既然在因为时就有果，因此在食物因为时就有这个那个东西的哈，这是我们大号东西。就举出有法殊论派应该是在吃大号那个东西排泄物，因为在食物因为时就有这个排泄物之故。啊、哦，这比较不好的这种比喻了哈，也变成一种在骂别人的感觉了哈。那假如今天你自己一个了哈，啊，另外一个人，假如那个人讲因的时候就有果，说蚂蚁死后会投生大象嘛，对不对？蚂蚁是因嘛，下一辈子投生大象是果嘛，这是有的。例如说我们现在死后可能投哪一道也不知道哈，所以我们是因啊，后面哪一世的这个身形就是果。所以提出一个应承论是有法一草端，那个一草端好不能讲一草端之蚂蚁啊，应该加一个之蚂蚁，就在草尖的上停了一个蚂蚁，就是有法一草端之蚂蚁，就是草端之上的蚂蚁呢，因有大象，因为大象的因是蚂蚁，而且在因为时就有果，就大象之故，所以草端会站了一个一只大象。虽然是停着一只蚂蚁哦，可是它是变成大象，因为蚂蚁的时候就大象了啦，所以可是草能不能站住一个大象？站不住啊。所以在《四量论》的第二品曾举出这个例子，论里面呢所举出的应承非常复杂，那葛西这以简单方式的做解说，其实应承很多辨别，很深奥啦。 非常深奥，不是我们讲的这么看得很简单，好像很好弄，很容易懂，不容易懂，不容易懂，真的要变下去不容易懂，但是我们了解个大概就可以了，能够在生活中用就可以了，可以哦。好，再看，我们先把这一讲先讲哈。所以释迦牟尼以应尘来破除外道主张，譬如外道数论派主张世间呢是由大自在天主所造成的哈。有大自在天呐、啊，有梵天呐、啊，哈，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哈。其心中想着要做这个，即是应承，就是什么，就是承办。只要大自在天主心中想着不做这个，即遮止掉。所以大自在天主是世间的创造者。另一方面呢，主张大自在天主是量师乎，可以呢救度众生，处理生死轮回。也就是说嘛，数论派一方面主张大自在天可以救度有情，处理轮回痛苦；一方面主张呢，世间所有的受用是由大自在天所创造。于是呢，内道在破除这个主张时，便说：大自在天既然可以救度有情，处理轮回痛苦，但有情在轮回中所受的痛苦是大天所制造的啊，因此就变成救度者制造痛苦的矛盾了。在论中呢，立了三个论证来驳斥他，大家了解？那、啊、你感觉这个这样立论有没有问题？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例如说，你们问我说：“哎，一切都是上帝创造，没错啊。”那说有法，那上帝会不会创造痛苦？哎，上帝，因为一切众生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但会啊。可是上帝不是要让众生真的离苦得乐吗？对呀、啊，那既然上帝要创造痛苦，又什么要他的能力让我们众生离苦得乐？我就会说，一切的痛苦都是上帝的美意，因为他让你呢感受短暂的苦，让你真的感受到苦，然后你处理轮回，所以短暂的痛苦都是上帝的美意，目的要你嘛脱离轮回，真正的苦，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嘛，所以他没办法破我。对，所以你现在损失啊，什么100万啊，都回到急了，投资失败了，股票失败，都是上帝的美意。那我就要写书了，来控告上帝，我为什么要做亏心事？为什么让我损失？啊，别人做很多坏事，为什么他赚那么多钱，享受那么好？好，你会不公平？这会不公平？那上帝美意大家享受吗？那做下去又大家享受吗？就上帝美意吗？那我这样平常对人家又很好啊，尽心尽力我做应该做的事情啊，又让我们亏钱又生病，哎，这样公不公平？那我要控告上帝。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控告上帝？没看过？给我讲过吗？没啊，讲一下故事好了，调节一下情绪。就是在外国啦齁，他一个当律师，他本身当律师，他感觉当律师很什么，跟他的心就目标追求不，他当律师有的是干什么嘛，伸张正义嘛，对不对？要把一些恶势力啊，透过他的这样的律师，所以能够把一些苦难的一些贫穷的，然后透过正义的那伸冤嘛。可是因为现实的环境没办法，现实环境就是有钱的一定胜啊，对不对？贫苦的没钱的一定败啦，因为他可以持续一直打官司啊，没钱的没办法打官司啊，所以他做一阵子感觉这样做了没有意义，所以他的目标本来的动机是很好的，可是问题现实没办法抵抗，所以他做一段呢一时间就积了一点钱，感觉这样不是我的理想，就提早退休不当律师了。那不当律师怎么办？他就买一艘游艇啦、啊啊，只要我心情不好，就开游艇到处逛一逛嘛。那因为他不做事，所以呢，太太跟他离婚，然后女儿也因为他没有做事，没有薪水嘛，所以女儿跟他太太监管。那、啊、他好吧，既然如此吧，那我过得蛮安逸的，一个人生活也蛮简单的啊，对不对？靠着一点那个利息啊，然后就可以过活啊。当然，目标他的最好的休闲处就是靠游艇啊。最一个一生当中最大寄托是游艇啊，因为他没有太太也没有女儿啊，他太太也禁止他去看女儿那边钱嘛。那有一天啊，刮风，然后打雷，砰！接着呢什么都不打，就把那游艇打坏了， 爆炸了这样。我一生最后的寄托就那一艘游艇，好、哦，你结果把我打坏了，然后那有保险嘛？那有保险，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说这是天意，这个天意没办法理赔的，这不是人为造的，这是天意，所以我们这保险公司不补理赔天造成的这种天意。他就生气了。我一生刻苦的为伸张正义的当律师，然后呢真的为贫穷人做很多事，那我现在有没有对别人家对不起，没做什么坏事啊？既然上帝把我这个游艇最后的希望把它打坏掉，让我的希望最后的希望最后快乐消失了，那保险公司不理赔，好吧，那我就告上帝，那当律师嘛，就告上帝，就写上去了。那当然呢，这个司法官要接受，他说要啊，因为上帝不公平啊！你看，你现在做律师，狼心狗肺的，赚那么多钱，有最好的轿车可以住，有最好的别墅可以住。我这样为人类伸张正义，连一点什么都没有，没有剩，最后一点希望的游艇被我打坏了。你说上帝公平吗？不公平，我要告。那就坚持要告。那司法官因为他是律师嘛，他口才很好啊，司法官没办法就接了。接怎么办？那个什么，我们叫那个嘛，什么教会就紧张啊？教会是用这个信誉，上帝的信誉来维持他教会的名誉呢。如果他告了，那上帝的这个声音、这个名誉被打坏了，那我教会怎么生存？我很紧张啊，就一直跟这个律师沟通啊。律师说不行，上帝才不公平，怎么苦肉那该给了？那为什么给我这么痛苦，给别人那个这么快乐？而且呢，我是很真的为人类做事的人。他告，就教会说好吧，你要告可以，但是呢。我们寻求的方式，你不要告我们，我们合起来告保险公司。你告我们也拿不到钱了、啊，对不对？你是把上帝的名誉毁坏了，两败俱伤啊！但是合起来，我想办法，我们两个去告保险公司，上保险公司会理赔啊！你还可以，这个游艇还是可以买回来啊！讲的有理，然后他就想，对啊，那我这样动机要告上帝是不是错了？请上帝给我一个象征吧，给一个 sign， 就是一个出现一个奇迹吧。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一只和平鸽就从天上飞下来，它停在那窗户，啊，看着他，我那声音就叫叫叫，啊，他看到那个奇迹，上帝真的是有存在，啊，那就把那个想要告上帝的那个转为告嘛保险公司，应该跟教会的这种搭合，因为他感觉说。天意，上帝的天意不能赔偿，你没有通过教会的允许，就把这个事情罪怪在上帝上面，所以呢，教会告你污蔑上帝、毁谤上帝，他可以去告掉的。所以你考虑这样，所以教会也告，然后这个又告，啊、那保险公司没办法，只好理赔了，懂哦？所以告上帝这个故事也蛮好玩的哈、哦。所以苦乐不是上帝给的。那这个上帝给的不公平，是讲自己造的业果，如是因感如是果。上帝不会给你快，真正给你这种痛苦快乐，上帝没办法给，是自己因缘自己业果造的。好，所以了解一个真相啦、啊，苦乐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自己给的。好，可以吗？好，那下面就不用讲了哈，那我们下次看第15讲，那我们休息一下。